人几乎应该有的东西，你要把它守住，基本的东西都要守住的。我有一天呢，看阿姜茶啊，泰森阿姜茶的，不晓得在哪一本书里头吧，应该是一本叫做什么《心灵的资粮》，我记得好像是这样一本书。在这本书里头，他有提到戒的问题，然后他讲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他怎么说呢？他说，当我这个女的弟子来说，师父，我们就去旅行吧，我们一起去旅行吧。他一直听着，然后他缄默着。起先刚好前面的时候也在谈到旅行，你觉得旅行是一个出去参访，旅行是很好的，怎么当一位女弟子这样邀请你的时候，你又为什么变成不答应呢？是当这一位女弟子离开了以后，他的士身问这个问题，他跟他讲，他说我们是出家人，有出家人应该有的戒律，女弟子邀请你去旅行，你就这样子就跟他去了，就这样子。我看到那里，我非常我的醒发很大。出家师父守的戒多啊，但是连这种戒写的他的警觉性这么高，你看吧。你要注意的是，并不是他不收女弟子，他也在教你，就是平等在教，但是他注意这个问题，他很注意这个问题。所以你一定要一个分寸，这个分寸本身就是戒律的。我带学生打坐，我绝对不会用我的手去摸我的男生或女生，我都不会，我一定是拿了一个，本来是应该是相反，但是我一定是拿了一个戒尺，就是祖祖做的戒尺，那通常是两片或一片，我就是用这个片子告诉你，你这个地方要缩进去，或你这个头要上来了，我就用这个片子在指导你。我们觉得指导人家的老师也要守一定的戒律，这些戒律不守就是不行。各位，你将来有机会你去教学生，我希望你戒律分明，如果这个东西你不守，好好的正法被你坏了，要注意这种事情。我们的老祖先告诉我们，人心为伪，道心为伪，我们其实很脆弱，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基本的规范，基本的戒律，它防范你不会倒下去啊。当然不止如此，你在要开始心情开始要愤怒的时候，你要有一个警觉，你赶快会停下来，它也是戒律。你开始今天心里头开始得得被切了，一直要沉沦下去，也就是你心情越来越沮丧的时候，你要警觉到他的时候，你赶快要刹车，应该转一个方向去做一点休息的话，这个其实也是戒律。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菩萨行持的问题，都是通通都是一切诸佛愿持相的问题。我们有时候常常把这些东西一直解释在非常强调那个外观的几个东西，内心里头细微的东西都要留意。我们待人有一个待人起码的一个分际，这个分际里有一个，这个分际本身也是一种戒律，你也比较不容易颠倒，这东西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把这个戒律解释成，用心理学来解律，我把它解释成一个人的自我控制。你的自我控制很好，你在往生的这个路子上呢，你就不会走岔路，也就不会突然间啊一竿子就把你打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过去常常大家都熟悉这个苏东坡跟佛印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嘛，是不是？苏东坡啊，佛印 两个人隔着江，他叫他的书童写了一首诗，说几首天中天，豪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这个句子，这个诗写得好得不得了，而且也实在写得实在是很好，已经把它说得很清楚了，八风都吹不动，不管是啊这个吹击回忆的事情，通通都没有问题，你都不会动了，所以应该定功很大了。可是这首诗他看完了以后，佛印界上面把他写了两个字，放屁。好了，书童把他放回去，封好，叫书童带回去。苏东坡看了以后呢，火了，是不是就过江回来讨个理论，要跟他理论，讨个公平，对不对？人家好好的写着一首诗请你指导，你比人家批一个放屁，佛印就早就在那里等着苏东坡了。我才放个屁就把你从打过江来，你那个定什么？问题就在这里了。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我们戒的功夫，戒基本的东西，这个部分你不戒就不行。你喜欢骂小孩子、挖苦小孩子，你要戒；你容易愤怒，你要戒；你容易啊跟别人得理不饶人，你要戒。现在人太不重视戒了，所以很容易出问题。你讲话要自己要有戒，没有戒话也会出问题。现在人不重视这个问题，所以我把戒解释成纪律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有戒才能够真正使自己庄严，有戒才能够真正让自己不会颠倒，这很重要。所以这个属于啊菩萨啊这个行持的部分，都是诸佛愿持相的问题。修定的功夫，戒跟定分不开，定跟慧根本分不开，所以戒也是慧，戒也是定。定也是戒，定同时也是慧，所以三学根本分不开的，不是把三个分在一起的啊。那么这样看来，所以一切诸佛愿持相要有。有时候有人来跟我谈说啊，老师，我那每天都就不住了，我实在是心情一直都好不起来。我说，说真的，你以前年轻有没有这样？他说没有，那就表示你以前没有，后来才有的嘛。那如果你想要改变你的心情，只有一个，去运动，最好的运动就是走，或者是慢跑，是最好的运动。你愿意不愿意每天去做呢？各位，有人说我爬不起来。合起来就是，就你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戒。戒不是只有消极的戒，戒是一个积极的，同时是一个积极的行动，一个积极的行动目标，那也是戒。都是叫做戒，都是一套纪律。对，你不去做，那你当然就，你既然不去做，那么你就继续在那里痛苦嘛。那是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没有，你去试试看。你就要肯去做，然后请去参加一些活，从你的自我原来压力很大的地方慢慢疏解开来，你会发生一些效果。你愿意不愿意去做呢？那是戒的问题啊。所以在这里佛法里头应该去实践的东西，其实都是诸佛愿持相的问题。只有这个相，诸佛大乘佛法这些东西应该去实现的问题，是诸佛愿持相的问题。有人讲说，那这个诸佛愿持相太多了，老师你能不能挑一个比较简单的东西给我们？我说有啊，我不是已经给你一张你每天应该做的那个功课吗？那也是诸佛愿持相。你一天24小时哈，跟阿弥陀佛打个电话，这是应该的吧？你跟他联络联络总是好，这是你诸佛愿持相。你每天努力的去工作，我们不是只是为了 去占有这些东西，是这些工作跟别人分享，我们就会跟别人合作，一起把事情做好。这都是诸佛愿实相，都是大圣的东西。那么第三个呢，是诸正圣智所去向。什么诸正圣智所去向呢？是不取一切法相啊，成就如幻如化啥昧身，这件事情就是正智圣智所具象的问题。一个人能够自证，这个自证圣能够去证自证圣智的话，那也就是说自己见性的问题了。他已经看到这个部分，他已经了解到，他已经完全已经体验到第一个无影像相的问题，可是又透过这个菩萨行持诸佛愿持相这个部分，他才能够看到这个部分，他变得很丰富。这个地方有一个有容易产生一些障碍的，就我教我对大学生讲课的时候，我会讲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学生容易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他还是在这个地方打转。他说，老师，那既然这样子，我们行大圣菩萨讲人间的佛教这些问题，那么我怎么可能会去证到自证圣智的部分呢？因为我已经投入其间，我已经脱不开来了。我说对，我们之所以绝对的把一个东西区隔变成这个样子，是我们的事产生了错误，我们产生了偏差。这个问题就是所以啊，所以我们自己内心分别起障碍的原因。其实世间法里头的这些东西，最后你要走的时候，真的你带不走，只有业随身，只有事随身。问题是你这个事，如果在你同时生活当中不起正智、不起正事的时候，这个事没有变成一个你调整成一个转世成智，产生欢喜，产生智慧的时候，那么这个东西你带去的是那些东西。所以一定要转世成智，把它转同时转过来的可以，但是很不容易呢，非常不容易，要转这个念头很不容易。你在世间法里头所遭遇到的困难或遭遇到的难题，这已经使你觉得压力很大了，可是你现在又要看开它，使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正向的一个东西，这很不容易。我说对，可是反过来说，你如果受到了一个大的损失、挫折或者是委屈、冤屈，你已经够倒霉了，可是你内心里头继续怨恨，不是更倒霉吗？那你赔的本才大，是血本无归啊。正以邪，善以恶，是以非，顺以逆，这问题都是表象的东西。问题是这些东西你用什么心，我们用什么心来接触这些东西。如果我以一个平常心，所谓的平常心的要注意的问题，就是我不是拿着一个限定性的东西去接触，我只是一个开放的这个心去接触它的时候，那这个开放的心就是从诸正圣智那个地方出来的。那么这样说来的话，地位高低、富贵贫贱，无妨我们自己去见到自证圣智，不会，应是无妨。有时候我们这么讲说富贵学道难，其实我要告诉你，贫困学道也难呐。佛一教戒经里头这么讲，富贵学道难，是警惕我们不要因为富贵富裕了，我们自己反而被富裕给绑了。不过你也要当心了，并不是贫穷你就学道容易哦。别人富贵，你贫穷的时候，憎恨心、嫉妒心、啊贪婪心一样来啊，一样。所以，如果这个社会大家都是在农业社会，那可能大家也就所需的、所要求的不是很多，那大家好像也是平稳的。 可是这个社会里头有些人大家看起来大家都不错，只有我连三餐都不济，你最后会怎么想？贫贱学到也难。我年轻的时候听星云法师讲课，他就讲到这一件事情，他说你别以为你这个穷，既然我们学佛了我们不怕穷，这样讲是不对的。或者君子固穷，这也不对的。但是我也不是要让自己本来穷，我用我不同的不好的手段使我变富，他说那也是不对的。人来人间就是要用智慧，让我们能够生活得好一点，有钱可以做好多的功德，有钱可以使生活过得好，跟别人分享，这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把钱解释成那么样子的不好？他的解释我们可以了解到有一个心的问题，但是你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到，就是他这三勤修三项里头，他看清清楚楚，必须是修勤修这无隐相相，一切诸佛愿持相，一个是自证圣智所去相，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如果这样看这件事情的话，那么看看吧，这在我们对自己每一个人从这三个东西就可以作为我们自己治疗自己的工具。所以佛是大医王，你要注意，他就是一个最好的医生，他是个大医王。那我们是怎么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我们坎坷的人生，我们所能碰到的种种的挫折，我们碰到的种种的困境，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你现在用这三勤修三项去看看，你就看出来了。最怕是我根本就没有觉察到这个问题。有的人他对于他自己的事业非常的执着，执着到这个事业已经不能做下去了，他还要做下去。你说对工作执着有什么不好？不好啊，因为他没有智慧啊，没有觉察呀，那就不行。有人讲说哦，我这个事情我一定是要怎么样才可以，你说所谓 无影相相在你的修行上。我有一次我在这个美西，有一位这个台湾去的在那边工作成家的一个，这个算是应该是算中年人啦，他跟我讲，他说郑老师我非常痛苦。我说为什么？你不是过得好好，为什么要很痛苦？来这里千里迢迢跑来这里还过痛苦的生活，你为什么不快乐一点呢？他讲你笑，怎么可能呢？我说你说说看你痛苦点在哪里。他说其实我的经济生活也很好，家庭生活也很安定。我说那很好啦，家庭也安定，经济生活很好，那你还要什么呢？他说老师我想跟你讲，我做的工作不好。我一听什么工作不好，我还以为是杀人放火嘞。他跟我讲说老师我做的是经营股票，所以我常常觉得我这种工作有害啊，我觉得不好。我说来你告诉我这件工作为什么不好，你讲给我听。他说我总觉得做这样子的事情，做这个股票这样的工作，不是一个真正生认为生产的工作，可是我又不得不做，因为我喜欢它。我唯一的是我内心里头有一点内疚，所以我今天来这里想决此一疑啊，要来决疑啊，我要看看这个疑惑老师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我跟他讲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经济体系里头，你看在股票市场上它也是一个市场，跟菜市场是一样的，跟任何一个 market 都是一样的，我们是脱离不了那样子的一个生活的场景，它根本就是我们的生活的场景，它也是一个合法的政府的场景，你在那里一样有交税啊，有这些投资，这个整个的一个经济才带得动，否则有些新的公司想要筹资设厂也都有困难。我请问你，你做的到底哪一点不对？他想一想，他说：“老师是这样说的吗？”我说：“哪一点不是这样说的呢？”我说：“可是佛陀那个时候也没有告诉我们有股票市场啊。”我说：“对嘛。”可是现在我们也没有佛陀那个时候去住在森林子里头，在那里打坐啊，所以你应该在你的工作里头一样可以安定，你一样在那个地方去工作，你一样在这个地方，你没有做一些非法的东西，你好好的做就是这些事情而已。他说：“我当然都是在法律的范围内做的。”我说：“那就没有问题啊。”然后他站起来跟我讲说：“我怀疑了好久的事情，我今天终于如释重负，我现在感觉到我很高兴，我现在又感觉到我跟阿弥陀佛很接近了。”你要注意啊，是只要这样一个变化里头就产生这么大的障碍在那个地方。无影像的意思也就是说，佛陀那个时候绝对没有股票市场，我不是鼓励你做股票，我也不是不鼓励你，就是这样，你要认清楚它也是一个生活的场景的一部分，是一个经济生活的一部分，你要认清楚这个问题，那么你就不会有一种障碍的心去看这些问题，你反而觉得你比较自在一点，这是一个生活在我们这个现在的生活里头必须有的认识嘛，你能这样你就可以治疗。在生活世界里头，我们免不了每天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啊，这种威胁性的资讯，或者你感觉到着慌的一些信息跑来，你也会受伤，你内心里一样动摇，但你去看清楚，再怎么变，我的内心里头还是要维持。为什么？我就是要来面对这些起伏不定的这些波涛，可是我仍然还是维持我这个船必须要维持的平稳定才可以。我常常也会这样子有一个这样一个念头出现，我不晓得哪一位画家会画这幅画，而是我的脑筋里头经常有这幅画，就是一个湍急的急流，然后你划的是一个孤舟，那在湍急的急流中急速的啊，那么行驶，那么我请问这个行驶的这个人，他是眼睛必须张得很亮，警觉性必须很高，而且反应必须很正确，这样才能够走得好呢？或者是这里太急了，我把眼睛闭起来，再关注我把头埋到那个船里头去呢？我很清楚，必须眼睛更清楚，而且要维持这艘船不去撞旁边的石头，必须自己内心也更宁静，不会在这个地方我自己失掉了平衡。你一定要保持平衡，碰到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清楚，波浪有时候是会骗人的，如果你被波浪所骗的时候，就可能撞墙壁。我们的人生里头有很多的波浪也是会欺人的，会蒙骗我们的眼睛的，所以内心只有平静的时候才有可能看得清楚。所以要努力的是勤修这三项，勤修的方法，你要勤修这三项，你要注意的是闻思修才可以。定时间，一个礼拜你有一次听一听啊，你内心里头就提醒自己一次，或者我们在今天这个市局里头，你很容易就漂流就飘开了，所以你还是要常常来的， 哎，其实各位，你们常常来对你们有好处，我来我也有好处，我也感谢你们。不过我不来这里也会到别的地方去就是了。这种机会维持多久谁不晓得，是不是？我如果有新的事情给我，也许这个地方我不能来，不一定，不知道。我不是说我要到别的地方去，我是说它本来就是无常的，你要掌握它。等到你如果我不来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就不学了呢？那就不对了。你一定要保持你自己，一定要学下去，而且每天都应该做一个短课，这个东西你才有修。而且你常常必须有警觉，你知道去修这些啊，这个我们净土里的关门或者禅关，其实十六关其实也是禅关，那也是关门。所以闻思修是你努力的重点，也只有如此，我们才会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学习，努力的成长，我们的悲智才会双运。但是我们也清楚，我们如果有所福报，我们并不被这些福报把我们绑死，我们仍然还是一个独立的。这里面有些我们无奈的地方，我们也能够懂得看开来，这是无影相相。所以其实那勤修这三项是在这个地方他很重视的一个主要课题的。我们能参悟到这个地方哈，那么你再看下去啊，第八十一页、第八十二页这一段里头，他所叙述的啊，其实你不要把一切都看作实有啊，又回去重复啊龟毛兔脚的问题啊。然后他又告诉你啊，你只有只无二句不成，你只在有跟只在无，这通两者都不行。所以大会啊，色是虚空啊，所有的形象的东西这是虚空啊，能持所执建立性故啊，那么色空分歧应如是之。所以你色空的分际就必须在这个地方你要看清楚。所以你读到这个地方，你每天读一点啊，读那个观世音菩萨的那个这个修行的法门呢、啊，那个心经其实是观自在菩萨的修行法门呢、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就了然于心，你也就很了解。所以，各位，我修观音法门就是这样修的，就是这么修的。你主修在这个地方，就在这里。你看了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问题，你也不能离开色，但也不能执着于空，对不对啊？那么这也就是我们修心里头，其实你修哪一个法门，这个地方都是一样的。好，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有一件事情宣布啊，下个星期23号我要出国去，所以就停课一次哈、啊，那么6月30号恢复上课，啊，就是停一次啊。如果有人没有来的，你就打电话告诉他说，下个礼拜我们这个停一次课。学生只要听到说可以放假一次的时候，都是很高兴的哈、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啊。